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时间，我是杨明。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亚洲多个国家劳工权益组织举行示威，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工待遇；尼泊尔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200人；中俄本月中旬在地中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15联合军演。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取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亚洲很多国家在劳动节当天呢，这些个劳工团体举行了示威的活动，要求提高薪水并改善劳工待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星期五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亚洲多个国家的民众以游行集会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在韩国首尔，数以千计民众举行示威。 誓言，如果政府继续推行劳工制度改革，就举行全面罢工。韩国工会领袖表示，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在首尔举行的2场集会，警方则表示参加者有38000人。韩国总工会委员长金东满对集会民众说：“我们会举行全面罢工来粉碎政府打压劳工权益的企图。”
朴槿惠政府正在推行一项劳工改革方案，目的是给韩国严格的劳工市场一些灵活性，允许雇主更容易的雇佣和解聘职员。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多个劳工组织走上街头示威。五一行动的执行副主席埃斯特拉斯说：“工人应该得到加薪，每个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应该是16000比索，这是我们希望的。”
还应该禁止以临时工代替正式工。政府应该规范对临时工的管理。在台北，数百民众集会要求台湾政府提高薪资、缩短工时和禁止短期招聘。消防队员余宗翰说：“二休一的限制来说，我们要连续上班48小时，所以常常一个晚上一天你根本连5个小时你都睡眠休息都不到。”
那这样会导致说我们消防人员开车就是一个过劳，等同一个酒驾的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在缅甸仰光，数以百计工厂工人举行示威，要求将每天的最低薪水提高到5600美元。他们还要求政府释放3个月前因参加示威要求加薪的纺织工人。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发生了示威活动，他们都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工待遇。 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到星期五已经超过6200人。预计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队伍从4月25号大地震废墟中找到更多的尸体，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尼泊尔政府为每名遇难者家人提供1000美元的补贴，另外400美元的丧葬费。在首都加德满都，空气中充满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星期六以来就露宿户外的很多人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联合国说，这次地震影响到800万人，至少有200万人无家可归。星期四， 加德满都的救援人员又从废墟中救出一名15岁的少年和一名30多岁的妇女，现场人群爆发出欢呼声，给艰难的搜寻行动带来一点快乐。另一方面，困在边缘地区的登山队员和旅行者被飞机救起后转危为安。 救援物资也最终抵达了震中附近的地区。与此同时，幸存者和救援人员开始回顾他们经历的一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名少年星期四被从一栋七层大楼的废墟中活着拖了出来，顿时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医生说，这个男孩除受到惊吓外一切都好。这名叫做皮姆巴塔芒的男孩说，
我和朋友正在吃饭，突然地震发生，我想下楼，走着走着周围的墙壁开始断裂，接着屋顶就压了下来。
尼泊尔警察巴奈斯特听到男孩的呼喊后，找到了男孩的位置。
一开始我用手敲击，但是没有回音。我喊了多次以后，小家伙回答了我的问话。于是我断定有遇险者还活着，于是我们就开始采取救援行动。
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支美国救援队的支援下，用了约五个小时的时间将这名被困的少年救出。
It's what we call an entombment.
这就是我们所说关在里面。他的身体没有被压住，而是被困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坚硬的混凝土盒子。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救援队采取行动，与当地的救援队并肩努力，帮助他们把遇险者救出来。
一批登山者星期四被飞机救出，被困山村五天后转危为安。获救的登山者艾德维特·科塔里说，
当时我们正处在纳姆巴扎一线上方，准备向珠峰进发，突然脚下山体开始有点晃动，接着看到眼前的两栋房屋坍塌，这些房子都是用石头堆砌的。我们前往一处山村，在那里也不断地感到余震，人们刚来这里时现场很混乱。
国外援助源源不断进入尼泊尔，运来紧急救援物资和人员，其中包括医疗队。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特温尼登医生索斯滕·费尔林说，
我盼望能提供帮助，我认为自己准备充足，另外现场情况不稳定，昨天我就再次听说还有余震的危险，另外有的地方已经有尸体的味道，令人不舒服，所以现在我心情很复杂。
人道援助最终得以抵达震中附近地区，数百名尼泊尔民众步行很多里从边远地区来到这个村庄寻找食物和住所。60多岁的村民苏克玛亚说，
一切都那么难，找吃的难，找水难，找油找盐都难，我房子毁了一无所有，真是难啊。
尼泊尔2700万人口当中，1/3务农，农民的大部分种子储备已经在地震中丢失，来年播种季节前景非常惨淡。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经过一个星期的骚乱和抗议后，相对安静地迎来了星期五。警方关于格雷死亡的报告中的内容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揣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警方呼吁市民保持冷静，但是巴尔的摩星期四晚间的紧张形势曾经一触即发。抗议人群举行了显示团结的游行，穿过弗雷迪·格雷死亡的那个社区。格雷4月19日在被警方拘留期间，因脊椎损伤而死亡。警方逮捕了一个人以后，这里恢复了平静。星期四早些时候，警方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了州检察官办公室，州检察官将决定是否起诉参与逮捕格雷的6名警察。当局正在调查格雷的伤是否是因为乘坐警车时没有系安全带造成的。抗议者和活动人士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和示威活动不仅仅是因为弗雷迪·格雷死亡事件。
We are here because of two things.
我们到这里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一个年轻人失去了生命，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并且他与全国各地一系列的事情相关联。 这不只是巴尔的摩的问题。
在费城等其他城市，示威者星期四也举行游行，反对警察暴力，声援巴尔的摩。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安倍晋三对美国的访问。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旧金山湾区展开对加州的三天访问。他在斯坦福大学表示要向硅谷学习，他所到之处场外都有民众的抗议声浪。下面是国府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美国东岸行程，星期四来到西岸的加州。他在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硅谷向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发表讲演。他表示，日本企业必须向硅谷学习。安倍说，我们要赶上他们，否则日本将丧失活力。硅谷是北加州湾区的南湾地区高科技公司的集中地。安倍计划在未来五年派遣200家日本公司代表来硅谷取经。他表示，仅仅模仿硅谷的系统还不够，日本企业必须彻头彻尾地吸收硅谷的文化。安倍还访问了硅谷的大公司，包括脸书和制造电力汽车的特斯拉公司的负责人。安倍对加州的高速铁路工程非常有兴趣，估计会在和加州州长布朗共进晚宴时介绍日本的高铁科技。布朗州长一直在推动68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项目，将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日本也在争取承包工程。在安倍抵达旧金山的两天前，主要由华人和韩国裔发起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据组织抗议活动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执行秘书长林世东表示，当天在斯坦福大学的会堂外，有几百人对安倍的车队高声抗议。林世东说，
那么其中包括有华裔、韩裔，还有美国人，还有斯坦福的教授和学生。那么在他来的时候呢，在安倍进入场地的时候呢，我们声音是真的是非常大。那么几百人一起在喊，有麦克风。那么他和安倍和他的保安应该有被吓到。
安倍的讲话还包括日本国内问题和美日关系。林世东表示，
就是没有提到慰安妇的问题，更是没有提到道歉的问题，道歉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很失望，因为他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中日矛盾和日韩矛盾真正的解开。
安倍星期五中午将在洛杉矶参加亚洲协会的活动。韩国裔和华人团体已经动员地方，将提供大巴载运民众到市区向安倍示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和中国当局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持批评态度。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有关日本战争历史的争议不会阻碍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安倍晋三首相星期三在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就战争表示了忏悔，并向死于战争的人表示哀悼。不过，安倍没有像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那样，直接承认日军在当年殖民统治亚洲大片地区时所犯下的暴行，并且道歉。他们尤其要求日本为当年把大约200,000名少女和妇女略为性奴，也就是所说的慰安妇，而做出补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说，日本首相失去了一个真正和解的机会。
日本이미우의연설에서밝힌바와같이세계평화에기여하려면
重要的是通过诚实的承认和反省过去的错误，来与国际社会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但日本却背道而驰。
中国媒体也批评安倍的演说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中方一贯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恪守村山谈话的历届内阁关于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安倍着手扩大日本军事作用之际，历史问题继续让东京与邻国的关系陷于紧张。安倍曾表示，他将遵守前任的道歉态度。天普大学东京分校当代亚洲研究所主任罗伯特·杜加里奇说，安倍拒绝直接承认日本当年犯下暴行，这反映了他本人的信念。他说，
他对这个问题有感情投入。我认为我们很难理解的是，一些政治人物有时候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杜加里奇教授说，按照中国和韩国的那种要求道歉，会让安倍损失很多政治支持。不过他说，安倍不愿道歉也是因为他本人不相信自己有道歉的必要。杜加里奇说，对安倍来说，就选举政治而言，二战慰安妇争议的重要性比不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在 TPP 问题上，安倍需要从日本农民那里争取让步。
这比慰安妇问题复杂多了，因为在性奴隶问题上，你不可能丢选票的，而在农业问题上，真的有可能流失选票和捐款。
安倍已表示，他愿意放眼未来，结束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过，韩国世宗研究所的日本问题分析师金盛哲说，安倍拒绝承认过去，这加强了首尔方面对东京军事崛起的担忧。他说，
韩国人民认为他们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历史体验，所以基本上说他们不希望日本有强大的军力。
不过金盛哲还说，还是有很多韩国人支持在贸易以及遏制朝鲜核威胁问题上与日本合作。他说，
Korea and Japan should cooperate in many ways.
所以韩国和日本应当在很多方面合作。如今历史问题只是两国冲突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能够克服这个冲突。
金盛哲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能够防止历史纠纷升级成为冲突，那就是华盛顿跟日本与韩国都有牢固的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由海伦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将于五月中旬在地中海海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首次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中俄两国自2012年以来曾多次在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北京宣布与莫斯科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之前，美国与其他亚太盟国举行了多次演习，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自信的主权伸索行动做出了回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说，中俄双方将共派出九艘水面舰艇参加演习。他说，这次演习的课题是维护远海航行安全，主要科目包括海上防御、海上补给、护航行动、保证航运安全、联合行动和实际使用武器演练，目的是深化中俄两国友好务实合作。耿雁生强调，此次军演跟地区局势没有关系，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就美军太空资源面临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国会和国防部希望美国能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29号举行了这场听证会。负责美军战略力量事务的小组主席参议员杰夫·塞申斯在开场白中突出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推行了太空军事化政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正试图削弱我们国家因太空资源而享有了近60年的优势。
五，
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马丁·海因里希希望在太空领域活跃的几个主要国家能订立一项太空行为准则，以利于各国和平利用太空。
太空越来越拥挤，那里有很多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那里有很多太空垃圾。
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在接受质询时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提出了美国的条件。
我们要每时每刻都保有自卫的权利，要确保任何协议的履行能够得到核实。我们还会推行大家负责任的利用太空。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据信停止了导致大量碎片的反卫星试验，但继续在研发其他方式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五角大楼要求国会在下一个财年中增拨50亿美元，用于强化对美国军事卫星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中，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名单之首。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改革表示欢迎，但是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日益严重，中国各级政府利用行政压力将技术本土化，这些做法令美国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在星期四公布的2015年特别301报告的亚太国家部分，中国名列优先观察国家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美国副贸易代表罗伯特·霍利曼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在谈到本年度特别301报告的新发现时说
But let me start with China, which remains on our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hile the report draws attention to certain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we've seen in China, including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中国继续在优先观察国家的名单上。虽然我们的报告注意到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发展，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法改革以及执法上采取的一些积极行动，但是我们同时报告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中新的和长期的问题。
报告说，中国的商业窃密活动继续令美国特别关注，商业盗窃行为在中国越来越严重。报告说，这种让中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境内，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如果这样的盗窃行为以及获益只受到有限的惩罚，不公平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报告强烈敦促中国政府认真严肃地采取行动，包括针对这些窃密行为进行彻底的调查和惩处，制止这些通过网络和传统手段进行的商业窃密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另外一个长期关注是，中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要求或是向外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将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例如要求相关的企业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的原始码，或是要求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相关的软硬件等等。美国贸易副代表霍利曼说，
So we felt it was critical to call this out, along with listing IPR concerns with China around 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我们觉得指出这些问题非常关键，以及列出围绕商业窃密的担忧和将技术本地化的困难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报告分为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国家名单、优先观察国家名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名单，让美国政府参考，以便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今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印度、 科威特、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等。另外还有24个国家被列入了观察国家的名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共有220名记者因报道政府可能不喜欢的官员腐败、政治动乱和民主集会等新闻而被囚禁。星期天开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将出售手镯，以此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记者并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这次倡议的主题是无镣铐新闻，它得到美国私人机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助。但是这个主意实际上起源于马里兰大学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手镯上刻着9名入狱记者的姓名，以此来提醒人们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中国维族经济学者和作家伊利哈木·土赫提、斯威士兰杂志编辑拜奇·马库布和埃及摄影记者马哈茂德·扎伊德，还有来自阿塞拜疆、伊朗、乌兹别克、埃塞俄比亚、越南和巴林的记者。曾经获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普利斯特在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兼课，他说他的一些学生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们决定把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刻在手镯上，人们戴在手上就会想起这些人，想起把这些人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国家。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雷拉·萨塞维克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
我真希望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让外界认识到这个问题。
这些手镯可以上网买到，每个手镯$10，筹集到的钱将被放到一个紧急救助基金，用来帮助处于逆境的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主任考特奈·拉吉说，手镯上有名的记者大部分都因反国家或报复性指控而被关押。
这些记者主要是由于批评政府、调查官员、滥用权力，或者仅仅是因为报道发生在他们国家里的新闻而被囚禁的。
普利斯特说，这些报道包括互联网上的新闻，政府当局正在加强对这些文章和其他信息的审查。
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新闻来惩罚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等等，封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投入监牢、流放他们，或者是威胁他们。这些肯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越南、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中国。
America, China for sure.
普利斯特说，过去10年来被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数增多，中国名列榜首，其次是伊朗。
不仅是关押，记者遇害的事件也在增加。
他希望这次行动将对那些政府当局施加压力，使被关押记者获得释放。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取消对莫斯科的访问，引发对朝鲜神秘政权内幕的新一轮的揣测。有分析人士说，金正恩自2011年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从来没有离开朝鲜访问过任何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金正恩为什么突然取消原计划下周对莫斯科的访问？这对外界来说是个谜。他原本计划去俄罗斯参加纪念欧洲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祝活动。平壤当局和朝鲜官方新闻社都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取消访问。俄罗斯官员说，这一决定与朝鲜内部事务有关。韩国东国大学朝鲜研究教授金荣炫认为，金正恩不想因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而冒犯其经济恩主中国。
金正恩전련장이방중에앞서서방러모스크바를가는것에대한부담특히모스크바
金荣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不访问俄罗斯，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在莫斯科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感到尴尬。中国通过对朝鲜的援助和贸易成为朝鲜的主要粮食和能源供应国，因此 金正恩可能希望自己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是北京，这种推断不无道理。不过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关系紧张的迹象，本星期中国表示正在调查朝鲜士兵杀害三名中国边民的案件。中国指控朝鲜边防士兵越境进入中国行凶和行窃。也有迹象显示，中国官员对朝鲜核武库的规模日益感到担心。中国核专家上个月告诉美国官员，平壤可能已经拥有20枚核弹头，比美国专家所估计的10至16枚要多。北京还认为平壤有能力在明年将其核武库扩大一倍。韩国情报机构本星期说，该机构相信金正恩下令处决了15名被认为对其不忠的高级官员，这也引发了关于朝鲜统治阶层不稳定的猜测。有分析认为，最近一些事件表明朝鲜政权不稳，或者是金正恩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国际危机集团朝鲜问题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平克斯顿说，如果考虑到朝鲜的安全规范和行事方法，最后一刻取消访问，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Haven't spoken to people who've met Kim Jong Un. That of course the security protocols are very tight in how they operated in.
他说，曾经与见过金正恩的人交谈过，他们当然了解朝鲜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朝鲜的行事方法和负责金正恩安全的警卫部门。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刻才确认事情。平克斯顿和其他一些分析人士推测，朝鲜与俄罗斯关于礼宾仪式的谈判可能破裂，或者是因为一方试图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对方。朝鲜以同意参加超核谈判为条件，要挟对方让步的做法由来已久。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最近透露，2009年时金正日曾索要100亿美元现金和50万吨粮食作为与举行两韩峰会的条件。这些分析人士说，非常可能的情况是莫斯科拒绝提供巨额的投资或者是军事技术，平壤因此拂袖而去，或者是相反的情况，为了使朝鲜让步重启核谈判或者不再进行导弹试射，俄罗斯向朝鲜提出的要求太多。另外一种可能是金正恩意识到自己在莫斯科纪念活动中不可能成为突出的人物，因此取消了访问。也可能是担心电视报道的画面传回朝鲜会有损于金正恩在朝鲜几乎是神一般的最高领导者的形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继续拿下非洲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同时呢大举放债。有媒体人观察中国在非洲的开发模式时担心，负债累累的非洲是否会最终成为中国的从属国或纳贡国。不过分析人士还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还是有别于昔日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最大贷款银行工商银行4月29日同赤道几内亚签署了总价值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框架协议。另外，中国还在非洲拿下投资大单。4月27日，中铁建下属的中非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系列建设项目订单，总金额55亿美元。上述重大工程的融资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众所周知，许多非洲国家为自身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向中国大规模举债。假如债务违约，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是否会更强？资深记者欧瑞克兼多媒体平台中国非洲项目创始人，目前正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非常担心中非关系中出现这种依附现象，尤其是加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小国。他说，
那个现在中国借给非洲国家越来越多钱， 所以我又在担心这些小的非洲国家他们借越来越多钱，所以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还给中国这笔块钱，所以那个他们的 sovereignty 会伤害，
就是他们的主权会得到伤害，
所以中国的影响更大。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可能很像以前的 tributary system。
新西兰先驱报说，中国历史上对东南亚小国的统治模式就是这种从属或者纳贡制，中国不向那里派军，不派行政长官，而是通过财权控制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首领除进京觐见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欠中国钱。不过欧瑞克说，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做法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似有不同，相比之下还是有进步。他说，
可是我要强调，我觉得那个中国跟非洲的国际关系的外交关系跟以前的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定是比较健康。所以一方面我批评中国，但是也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比以前美国的跟非洲的国家的政策，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记者请他具体谈一下，欧瑞克说，
你知道那个以前赢过他们那个在那个好多的非洲国家，他们要控制那个文化、教育、信仰，还有那个经济、政治，什么都要控制，
是
因为其实那个殖民地国家是这样的，他们无所谓那个人权的问题，他们无所谓那个教育，他们无所谓文化影响，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控制，不给这些人权利。我觉得中国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欧瑞克说，中国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国，历史伤疤很深，不大可能轻易忘记。然而中国在非洲制造出从属国或者纳贡国却是不无可能，非洲国家面临的这种风险比所谓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要大得多。米尔德拉德·巴拉萨是肯尼亚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组织的秘书长，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前不久内罗毕一家中餐馆晚上拒绝黑人顾客进入的事件。他说，事件凸显中国公司，其中包括许多到非洲的中国淘金者，经济上进入非洲国家的同时，很多方面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他说，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公司很多是将国内的人马全盘带来，实行内部封闭管理，成为国中国，非洲本地人的受益机会没有那么多，更何况非洲妇女。他说，
我们的观察是，大部分中国公司从中国带来他们的人员，在肯尼亚，他们参与许多道路施工工程，修了很多道路。尽管那不是我们非洲妇女从事的传统行业，但是妇女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使我们妇女能够从中受益。
有评论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战略是资源中心战略，用中国官方的话说，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还有评论说，中国在非洲是闷声发大财，因此少了昔日殖民帝国全面渗透的架势和色彩。不过鉴于孔子学院已经在非洲29国落地，学校总数42所，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纯打经济资源牌的战略产生怀疑。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巴拉萨说，中文将引入肯尼亚的小学教育。他对美国之音说，
两年内肯尼亚的小学将引入中文教育，我想是从明年开始。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什么佳音，也不是我所支持的，对此我很不高兴，而且并不以此为荣。
不过这位肯尼亚妇女界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肯尼亚政府对公众说，学中文好可以更好欢迎中国人的到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他说，政府还要让我们学英语、学法语，现在又学中文，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中国最近的人口政策有一些调整，这是否意味着一胎化政策将结束？历史将如何对一胎化政策做出评价？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呢，听证会试图要寻找这样的答案。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上，美国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女士说，尽管有报道称中国放松了一胎化政策，但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微调，而且这些微调的意义被夸大。
这些微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只是做了一些修饰。
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所谓放松人口政策只不过是宣传。
一年多来的有条件的放宽二胎的规定作用微乎其微啊，这都是骗人的。
不过前六四学生领袖、保护中国女婴的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朝着结束一胎化政策的方向走。
复活节的时候，新华网就发出一个消息信息，就说要在五月份全部实行二胎化政策，而且不容迟缓。那后来呢，也有计生人员说，哦，不是呢，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什么的。但是这就是表明，就是他们也中间也是有一些，不说斗争吧，也是有些讨论，也一些变动。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中国不愿意改变这种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人口控制下的社会控制，同时是赚钱手段。
他们大约从计划生育罚款赚取了3140亿美元。我不认为他们会急于放弃这个赚钱手段。另外，大批的计划生育警察可以用来镇压不同政见。
这次听证的题目是中国的人口控制，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一胎化政策，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这一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一种压制手段，这个政策造成了可怕的后果，有4000万到1亿女婴成为牺牲品，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
据统计，由于这个政策导致的人口失衡，大约3700万中国男性将无法结婚。这种性别失衡也是导致中国和周边其他国家妇女拐卖和性奴隶现象的重要原因。史密斯议员认为，一胎化政策就是国家对妇女和儿童的暴行。他说，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犯下的暴行一样，人们在多少年后会问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西方国家联合国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专制政权欺压妇女儿童30多年而坐视不管呢？
史密斯议员呼吁中国尽早结束这一政策。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把一胎化政策称为群体灭绝行为。
我建议，第一，请美国国会与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制止中共的残暴行为，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共所犯罪行展开调查，追究中共的群体灭绝罪。
妇女无疆界主席瑞杰说，即使中国开始允许人们生第二胎，也改变不了人口控制政策的本质。
强制堕胎是这个政策的核心，而不是孩子的数量。
史密斯议员就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人口控制，举行过50多次听证。他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实施现有的法律，禁止侵犯妇女权利的中国官员进入美国。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南加州的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对还在调查中的月子中心案的10名中国证人提出指控，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庭命令弃保逃回中国。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中出现的生产旅游和月子中心的问题，一个多月前，在美国联邦探员对南加州的月子中心进行突袭扫荡后，逐渐销声匿迹，全案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这些月子中心涉嫌帮助孕妇来美国生产，以便让他们的婴儿成为美国公民。 这些月子中心的客户主要来自中国，检察官同意不指控他们当初在申请签证时没有如实报告来美国的目的，用来交换他们为月子中心案的调查作证。作为证人，他们在调查期间必须停留在美国。被调查的南加州的月子中心涉嫌移民和税务诈欺，以及没有如实申报在中国和香港的账户。这个月，检察官发现一些同意作证的中国产妇和他们家属逃回中国，于是向联邦法院提出控诉，罪名是妨碍司法，蔑视法庭要求他们在调查期间停留在美国的命令。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莫若泽克指出，十名被告是南加州的月子中心的客户，他们支付了最高$50,000，谎称来美国旅游几天，以取得临时的旅游签证。另外一名证人没有被要求停留在美国，但他也涉及了签证作弊。月子中心案的证人29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指出，现在有11人被发出通缉令，如果被定罪，他们将会因为签证申请资料不实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以及妨碍司法的5年刑期。至于蔑视法庭的刑罚没有上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即将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台湾的在野党对于这项朱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了关切。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本月20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期间不得签署任何协议。
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不能签署任何拘束到政府的任何协议，没有公权力的授权，他不能够签这些东西。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台湾在野党立委近来纷纷在立法院就朱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关切。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不希望2014年国共论坛所达成的19项建议，企图影响台湾政府政策的情况再度重演。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你朱立伦现在朱席会了，国共论坛也在前面了。朱立伦现在表明了他不参选总统了，那他去谈回来的东西，如果按照以前的黑箱谈完以后，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谈完以后，回来就变成国家的一个施政方向，这头马主委。
庄瑞雄委员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讲得很清楚，民间团体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和对岸签署任何协议。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表示，两岸签署的许多协议在落实上都出了问题，台湾希望能继续协商，中国的态度则并不积极。
现在中国甩你是什么？赶快，好龙斌也好，朱立伦也好，赶快来我这边朝贡，然后确认九二共识，然后我们再慢慢来谈。
李俊毅委员指出，国共之间密切的互动已经弱化了陆委会在两岸协商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使得台湾也走向以党领政的情况。夏立言主委答复说，陆委会的角色并没有被弱化，他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会面也正在安排，双方之间的沟通管道非常畅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朱立伦在朱席会当中应该要有胆量向习近平说，我来自中华民国，如果不敢说的话，回来的时候请向台湾人民道歉。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台湾要用正面态度面对两岸交流，不论是政府对政府、政党对政党、民间对民间、城市对城市，都要用正面的态度，两岸用这样的方式交往，对全民是有利的。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对推动两党及两岸关系稳步向前都有重要意义，相信两人为此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朱立伦将于5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访问， 三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四号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朱立伦将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现任党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布雷德罗夫将军表示，基于俄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俄罗斯有可能再度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势。下面是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布雷德罗夫说，
Through several of the previous pauses,
乌克兰东部地区过去几次停火期间，我们都注意到俄罗斯一直不断地在重整装备，不断操练，为进一步行动做准备。2月12号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么做。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美国前总统卡特等其他前领导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卡特说，他对俄罗斯努力执行明斯克停火协议感到满意。明斯克协议要求乌克兰交战各方，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降低军事介入。卡特说
：“There's not any doubt in our mind that the Russians。”
我认为俄罗斯毫无疑问地希望看到明斯克协议的方方面面都得到落实。在乌克兰局势上，只有按照明斯克协议办事，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Ukraine is to get the Minsk agreement implemented。
明斯克协议今年2月由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武装达成，协议要求停火，撤出外国部队和重型武器，永久、合法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冲突。布雷德罗夫将军表示，他不知道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是他坚信，俄罗斯的行为对乌克兰以及国际安全环境都构成了威胁。
Russia? 俄罗斯方面肆无忌惮地想要改变过去几十年来作为欧洲安全基石的那些准则和行为指南。俄罗斯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同时也是全球性的，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
布雷德罗夫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说在他个人看来，只要乌克兰还想同西方连接在一起，俄罗斯方面就会不断地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朗茨在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号前夕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推动广播市场的互惠原则是美国政府的优先政策，而美国不会限制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在美国的采访自由。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在全球推动新闻自由的美国，如何处理国内的骚乱事件，如何对待采访的新闻媒体引人瞩目。美国国务院主管公共事务的驻青弗朗茨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what we saw in Ferguson, Missouri last year was the wrong.
我认为去年在弗格森所看到对待抗议者的方式，警察过度反应，尤其是不当对待记者，监禁、推打是处理事情的错误方法。过去几天，我们在巴尔的摩看到警方展现了更多的自制。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few days in Baltimore, I think, is more restraint.
弗朗茨驻青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坚持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最高标准。在弗格森骚乱事件之后，警方在对待采访巴尔的摩抗议的媒体时做法有所改善。专访前，弗朗茨驻青和自由之家分析部副总裁塔克参加一场外籍记者中心有关新闻自由的简报。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被自由之家报告列为不自由，香港则被列为部分自由。塔克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今年注意到香港的问题和他对新闻媒体的攻击有关，一方面是记者直接受到的人身攻击，其中有一起袭击尤其野蛮，另一方面是网络攻击，有一家新闻网站因此瘫痪。这两种攻击都对在这个地区获取信息有负面的影响，报告的发现也反映了这一恶化情况。
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戚永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到星期五已经超过6200人。预计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队伍从 4.25 大地震废墟中找到更多的尸体，死亡人数还将增加。尼泊尔政府为每名遇难者家人提供1000美元的补贴，另加400美元的丧葬费。在首都加德满都，空气中充满尸体的味道，这成为自上周六以来就露宿户外的很多人不能回家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说，这次地震影响到800多万人，至少有200万人无家可归。星期四，加德满都的救援人员又从废墟中救出一名15岁少年和一名30多岁的妇女，现场人群发出欢呼声，给艰难的搜寻行动带来了一点欢乐。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和耐心，同时检察官将决定是否对参与逮捕黑人青年格雷行动的6名警察提出起诉。格雷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星期四，警方把有关格雷的死亡原因调查报告提交给马里兰州检察官办公室，比自行设定的期限提前了一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份内部调查报告所做出的结论。警方对这一案件的不透明做法使很多人更加不满，他们认为当局不肯透露有关格雷死因的信息。4月19号，格雷因脊椎受伤而死亡。沙特阿拉伯宣称击毙了几十名越境袭击沙特的也门什叶派反叛分子。沙特国防部说，3名沙特军人在南部纳吉兰省州四的战斗中阵亡。据信，这是沙特领导的盟军5周前对也门发动空袭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跨境袭击。利雅得上周宣布将减少对也门的袭击，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削弱反叛武装的目的。据信，也门反政府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世界一些国家的工人星期五走上街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者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在印尼和菲律宾，工人的生活费每天不到2美元，合同工也享受不到正式员工的权利和待遇。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提供就业保护，并停止所谓的合同化。韩国工人们要求政府停止计划中的劳工改革，否则就要举行总罢工。伊朗工人在德黑兰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也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保护本国工人就业，防止外国人抢走工作机会。土耳其警方实行安全封锁，试图阻止未经批准的劳动节游行。希腊工会呼吁24小时罢工，首都雅典数千名工人上街庆祝五一劳动节，抗议国际债权人要求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与此同时，德国取消了五一自行车游行，因为弗兰克福警方在游行前制止了伊斯兰分子的袭击活动。俄罗斯的工人和学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活动，庆祝五一劳动节。智利南部卡尔布科火山星期四第三次爆发，这座火山星期四喷出炎热的岩浆和火山灰，2000多人被迫疏散。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